六名世界顶级科学家乘坐的飞行器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了近两分钟。他们被怀疑遭到劫持和复制，重新返回科研基地，破坏全球防卫。为了破解阴谋，特殊机构派出杀手，对精英展开血腥追杀。欢迎收听《清雪故事系列之追杀》，原著王靖康。
黑星人的说话声又传了过来：“
欢迎你们，现在想不想看一看自己的思维？”
接下来，他们就立刻在半空当中看到了这样一幅幻景。他们仨立在原地没动，但是三个虚拟的影像从他们各自的体内冲了出来，争先恐后的扑向卵泡，用力的掐砸踹着，愤恨在他们的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黑心人笑了：“
你们想骗我？
三个人悲哀地呼望着，自己此行的使命已经失败了。在 K 星人面前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。既然如此，李健就痛痛快快地开口说道：“
对，我们就是想找机会杀了你，可惜实力太悬殊，不过我们尽力了，虽死无悔。”
K 星人很是疑惑：“
为什么要杀我？
为什么？你这个老妖精，你为什么要抢占我们的地球？你残杀了多少无辜的地球人？人类不会向你屈服，哪怕斩到最后一个。”“
谁说我想抢占地球？不，我不想。银河系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。地球，我只是路过。但我是一个好奇的观察者，想通过复制地球人，深入到你们的意识当中，观察你们的本性。有时，我甚至在复制时，有意放过那两分钟的时间缺失，那样的话，地球人的反应会更有趣儿。至于你们说的杀人，那只是一堆原子在某种聚合状态后的解体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地球人在观察动物时，不也经常造成这样的解体吗？而且说到底，我从未动手杀人，是你们自己在杀死自己。那个凶手就是潜藏在你们心底里的残忍，是你们根深蒂固的兽性。这恰恰是我感兴趣的。
个人震惊的面面相觑。他们没想到地球人以为的即将发生的星际战争和灭顶的浩劫，原来只是源于一个外星老人的执拗的好奇心。一个老顽童毁坏了蚁穴，蚂蚁们则用他可怜的小脑袋去分析挖巢者的动机。
不过我对你们两个人，不，三个人很感兴趣。你们有一种叫信念的东西在脑子里，被复制之后居然还能被保留下来。为了你们这三个好玩的人，我答应你们不再观察地球，不再促成结构解体。我会结束这次观察，现在就离开太阳系。
三个人目瞪口呆之后又欣喜莫名，他们绝想不到局势竟然会这样急转直下。李健和于平宁沉默着，思考着能不能相信 K 星人的这番承诺和表白。蒂娜则第一个做出反应：“谢谢你，我代表人类谢谢你。”“
不用谢，说起来，麻烦还是我挑起的。可是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”
蒂娜不知不觉地换了口气，像是大姐姐在哄小弟弟。
你说吧，我们一定满足你。
我来自十亿光年之外，我们的太阳已经变成黑洞，吞没了 K 星文明。幸好 K 星文明足够发达，可以在被毁灭时留下文明的种子，撒播到宇宙当中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的寿命是无限的，不死不灭，不吃不喝，没有性别，没有情绪，过着一种纯思维的生活。观察了好玩的地球人之后，尤其是看见你们三个，我忽然知道了寂寞。所以离开太阳系时，我要你们陪我一起。
三个人又是欣慰又是好笑，也能体会到一个万年老妖的偏执和童心。但是如果满足他的愿望，三个人就永远也见不到地球了。于平宁看看迪娜，再看看李健。
我和迪娜留下吧，李健，你回去，你在地球上还有妻儿。
没等李健回答，K 星人就把思维又传递了过来。
不行，三个人都得留下。你们三个，我都喜欢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让你们一万个地球年回来一次。
李健一听就苦笑了起来。一万年，我们的亲人早就作古了。
可是我要去另外一个星系，时间太短的话，连我也做不到。或者我送你们一件礼物作为补偿，让已经解体的地球人恢复。
什么？你能让死人复生？我没听错吧？
当然，既然能复制第一次，就能再次复制。我这儿保留有他们的信息，这很简单，就像地球人摔坏了铁锅，在融化后倒回到原来的模子里去。哦，于平宁，你的妻子和女儿解体时没有留下信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能通过虫洞追索到。
好，我们跟你走，你马上让这些人复活，包括于平宁的妻女莫尔、安小雨、夏之锤、阿巴赫、金彩葵，甚至全阳次郎，还有所有曾经被你复制过的地球人。
好的，我们马上离开。
说着乱炮浮起，
带着李健、于平宁他们三个人进入了飞船深处。
立场被解除了，
半圆形的气泡轰然爆开，消散于无形。片刻之后，巨大的飞船在绿光当中升入了太空。
清雪故事之追杀正在播出，原著王靖康。
不久，地球政府就接到了监测报告， K 星飞船忽然在水星上升空，急剧加速，很快就观测不到了。但是有十艘不明身份的飞船正在朝地球飞来，已经接近。太空预备舰队的其余九艘飞船立刻起飞迎击，但是那十艘敌船却突然在光洞当中消失了。等迎战的这九艘 KG 型飞船返回时，实验发射井里却已经塞满了旧的 KF 型的飞船，他们都是上次征战水星时被击毁的。那些早已牺牲了的船员们正在通话器里边吵嚷：
指挥塔，我们奉命向水星发动进攻，并被 K 星人击落，但为什么我们又回到了地球？
在一片绿光之下，丈夫于平宁驾驶的车子突然失控，越过护栏朝隧道口撞去。何青云大叫了一声，本能地护紧女儿，随之就感到了死亡的黑暗降临了下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这片黑云逐渐地变淡了。他看见自己仍然紧搂着女儿坐在后排座上，可是丈夫于平宁呢？
青青仰起头来问道：
妈妈，刚才我们是不是死了一次啊？
傻孩子，死了还能说话吗？我们当然活着呢，可是你爸爸呢？
母女俩徒劳地呼唤着寻找着，
可于平宁
却杳无踪影。老摩尔从卧室的里间走了出来，就见妻子惊叫了一声，摇摇欲坠。他连忙冲过去扶住妻子：“
珍妮，别怕，我没有死。”
夏之垂悄悄地俯下身去，吻了吻安小雨的双唇。他突然感觉到了来自死亡的寒意，安小雨却忽然咯咯一笑，猛地挽住了他的脖子，随即惊奇地问道：“
你为什么带着枪？想用枪逼我答应你的求婚啊？”
伊凡诺夫带着两瓶好酒，几盘小菜，来到监狱的牢房里探望老朋友祖马廖夫。两个人先是一言不发，默默地对饮。过了许久，伊凡诺夫才说道：“
那些消息你都知道了吗？K 星人的飞船突然消失，所有跟 K 星人有关的死者都已经复活，被击落的十艘飞船也返回了。知道了，我相信是那三个人的功劳，但我到现在都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如何成功的。不过我为自己当时的决定而感到庆幸。”
伊凡诺夫又喝了一杯。“
我已经被免职了，我是罪有应得。那时候批准了李健关于处决六名科研人员的提议，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昏聩。你知道吗？我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也被植入了潜意识之灵。所以后来我做了思维迷宫的第一名受测者。上机之前我命令过警卫，如果测试结果说我是复制人的话，就立即开枪。好在检测结果是否定的，但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我解脱。也许在 K 星人离开之后，复制人的潜意识指令就被关闭了，所以测不出结果来。”
祖马廖夫安慰着伊凡诺夫：“
嗨，不想这些了，反正 K 星人已经离开，归根结底是你的部下获得了成功，这也是你的光荣。”
两个人又喝了几杯。老将军沉重地说：“
我将尽力为你脱罪，但我已经被免职，不敢说一定能办到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将军何必这样，比一比牺牲了的于平宁、李健和蒂娜，这几年牢狱算得了什么？你不用管我，只要照顾好我和李健的妻儿，还有新晋复活的于平宁的妻女就行了。你放心，新天鹤子在陪着他们，帮他们补上这三年来生活的空白。可怜的鹤子，于平宁消失了，他很难过。”
两个人喝完了沃德克，伊凡诺夫把剩下的那瓶茅台留给了祖马廖夫，在门口握别。“
我总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与 K 星人有关的所有死者 都已经复活，而于平宁、黎剑和蒂娜却都不见了。我觉得他们肯定还活着，说不定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嗯，有可能，我们耐心等待吧。
小宝头哥哥，你好。
你好，你是谁？
你先猜猜，猜不着，我再把视频打开。
我听出来了，你是星星。你和妈妈都好吧？
都好，我只是不习惯，复活之后，我比别人少了3年的时间。我的旧同学都毕业了，可我还在小学5年级。
没关系，新同学很快就会熟悉的。星期天来我们家玩好吗？我妈可想你了，也想何阿姨和贺子阿姨。
小爆头哥哥，
怎么了？有什么难题吗？
没什么，不过别人都说我变了。晚上我会经常趴在窗户边看夜空，一看就是半天。我总觉得我爸爸、你爸爸还有迪娜阿姨没死，他们在远远的天上看着我们呢。
哦，对，他们是好人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是英雄，不是叛徒。好人当然都在天上呢。
不对，不对，不是那个好人死后才能去的天堂，是在天上，他们还活着。我妈妈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。
两个孩子在通电话时，于平宁的妻子何青云正在阳台上用天文望远镜观看着麦哲伦星云。复活之后的他经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，似乎于平宁他们三个人就生活在那片星云里。他们的思维直播源源不断地射向地球，女儿青青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何青云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李健的妻子莫如慧和新田贺子，但是那两位却都没有这样的感觉。那么自己和女儿的这种感知力一定是在复制当中形成的。不过不管相信与否，这已经成了三个女人的共同爱好。此时此刻，新田贺子也正在用一具望远镜观察着夜色当中的星空，而李健的妻子莫如慧也正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摆弄着天文望远镜。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 能否停止？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不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哦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指引我靠近你。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无迹在哪里？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，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是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哦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OK，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追杀的第十五集大结局。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。